好，请各位看到六门教授习定论，我们看到第三页，接下来看这段寄送是坚持及正流这一大段啊，这大段在这边的寄送呢，你就标上科教的差别，底下呢有释迦菩萨的解释嘛，是曰与彼诸宗差别有九，对不对？从这一段一直到第三页的倒数第二行，这边有是不是有个作义啊？那往前看那一大段，利利并有系，有用即无用，有没有看？这两句记忆就是我们所谓的作义门。于住勤修习有六科，所缘字体已经讲过了。第三页呢，就是于住勤修习的差别这一科跟作义这一个科。这个九项差别跟四项作义呢，我们上个礼拜白板上写过了，有吗？我们今天不做解释，请参考我们上个礼拜的，我左手边写在这边白板。那么在第三页的上面呢，讲的就是九心住，第三页的下面呢，就是四种作义啊，四种作义。可四种作义呢，只看到哪里为止呢？请各位看到那个寄送，利利并有系，有用即无用，此中162是作义应知，到这边画一条线，这就是是作义。那么什么叫此中162配到我们的九心柱，请各位看到我们上个礼拜的笔记啊。第一个历历作义配第一个心柱，哪个心柱？就是出柱，就是坚持柱的意思哈。那么有系这第二个作义配六个，中间的六个，哪六个？从第二柱一直到第七嘛，对不对？到第七柱，这六个就是所谓的有系作义。那么有用是第八，无用是第九，对不对？这样就配对了。二的意思是一的意思，二一六二的二呢是一个，剩下两个呢刚好就配到有用和无用。好，这文是这个意思，所以呢。我们这段大段啊，从第三页的第二大段一直到第三页过后，我们就不看了啊，直接呢来看看我们第三页那个寄送的第三行，为外内邪缘出众并作义，此乱心有五，这个指的是心乱门。我们于住勤修习，请看到我们第二页是不是有个心乱呢、啊？第几颗？第五个嘛，有吗？第一颗是所缘，对不对？所缘有几个？所缘有几个？所缘有三个。字体有几个？一个，心无乱嘛。差别有几个？九个。作义有几颗？四个，对不对？现在就讲心乱，心乱有几颗？请看这边，几个？五个。此乱心有五。哪五个呢？外、内、邪缘作义、出众作义，还有作义散乱，五种缘会引起心散乱。外缘心散乱、内缘心散乱、邪缘心散乱、出众心散乱跟作义心散乱啊，这有五种散乱的心。这种五种散乱的缘呢，会让心散乱与定者相违。那么于彼住心缘不尽外散乱，这是解释外散乱。调成心昧浊，这个虽然长得像胃哈，念作胃浊也可以了。调成心昧浊，内散乱因知，这两句话是指第二个散乱。因是邪缘相为失亲族等，这个是第三个出众散乱。哎，不是邪缘散乱 ，sorry， 生两种我执，是名为出众乱。这第四个出众散乱，见前进分明，分别观其相，是作意散乱。这三句话是第五个散乱。那么意思为念心于作意乱中，复有其乱相，于乘即尽虑，出恶因除前。这边稍微复杂一点，也就是作意散乱有三种。作意散乱有三种，那么其中的乘跟 进定啊，我们看看后面啊，请看啊，请看到第四页，怕我讲你们念不起来，请看到第四页，一直到第二行，如是设已为162因之即是四种作揖，这边画个斜线，把四种作揖怎么样配到前面的九柱心，怎么我们先今天先略过不谈，接着来看心散乱。你们回去呢就自己做科句好不好，这个礼拜你们的功课就是把到余柱勤修习这个文自己按照前三门科句啊，就是对到大科小科然后论文自己去断文啊，断一下句子。好，底下呢常文释经菩萨这样解释五种散乱。右心散乱有其五种，一外心散乱，二内心散乱，三邪缘心散乱，四出众心散乱，五作揖心散乱。外心散乱者为助心尽起缘时，遂缘于是心流散故。就是你心呢本来助你的所缘境，比如说你观呼吸知其入知其出，可是突然想到今天晚上要吃什么就有别的事儿打煞了，对不对？这就是外心散乱，这是很粗的乱啦。第二个呢，内心散乱。内心散乱呢，为调举等三于所缘境中间乱起故。等三包括什么呢？调举。第二个呢，昏沉。还有呢？啊？未着。调举、散乱、未着，这三种维系的散乱心。在你修止观的时候呢，你这种散乱心呢起来的时候呢，有些人呢所缘境不会掉，可是你就会未着在里面啊，同时会有调举的其他的寻思心会出来，可能呢会心昧略，没有明了心，明了心慢慢昧略就不清楚了啊。调举、昏沉跟未着的心呢会伴随着你的所缘境，那很可能它太强了，所缘境就不见了，所以这种状况呢也都叫做内心散乱。好，第三种邪缘散乱者，于修定时诸有寻求亲事等事而生故恋。所谓邪缘者主要是什么？想到我女儿明天她过生日，对不对？该买什么蛋糕呢？真的明天生日啊！不过明天我要带禅修，好，这个就是这个，好，这是邪缘散乱，你就会有亲属寻思，好，国土寻思。第二个，什么叫国土寻思呢？国土寻思就是，哎呀，做这个蒲团，怎么都没有我家那个蒲团舒服，就是你的那个住处啊，你的住处，你就会比较贪恋在某一个特定的地方，即便在你家，你会喜欢待在厨房，就不喜欢待在客厅。你喜欢待在你的卧室，就不喜欢待在厨房。你会有自己比较喜欢窝的角落。你在家里看看哪个角落，为什么你那个你就跟猫一样，就每次他就坐在那个地方，你只要去坐在那个地方就对不对？就跟你卯上来了。这就是所谓的国土寻思。还有第三个呢，不死寻思。不死寻思呢，就是放逸啊，就是拖延。明明现在约定好，跟自己约定好该做的，就是啊，哎呀，好懒呐、啊，让我懒一下好了，对不对？闹钟明明已经响了，按下来，等一下再叫啊，你不叫我打你哦。你既然这样跟他讲话，你就起来就好了嘛，干嘛还要把他按停之后还等他等一下再叫你？那这就是不死寻思，你把他拖延拖到后来，不要小看不死寻思哦。我觉得拖延这个问题对普遍很多人很严重。我们很多人都是拖出问题来啊，这是不死寻思，总是以为还有明天，还有后后事啊，拖到后来问题只是越来越严重而已。好，这个叫做恶寻思啊，当然恶寻思还有很多了啊，更细的像欲会害啊，你喜欢什么欲啊，你讨厌谁啊，你想要做计划跟谁对立啊，弄心机啊，像这种很维系的八点档的那种妄想分别都叫做恶寻思。恶就是恶人的恶啊，可恶的恶了， 就那个恶寻思啊，就是寻思的意思就是妄想，你会起很多的白日梦啊。好，这些呢都叫做邪缘散乱。啊，这边只举出亲事等，等就包括刚才的国土跟不死，主要是这三个。那么初重心散乱呢，有两种我执啊，人我执、法我执。起说啊，这种对我好啦，这种对我不好啦，啊，所以他说于修定的时候呢，会觉得这样子对我有好处叫做益，这种对我没有好处叫做损。若生安稳，名之为益；如果令心雷落呢，是之为损。或云呢，我今得乐；或云我今受苦；或云呢，是我之乐；或云呢，是我之苦。此中我者就是执取的意思，啊，就是执取的意思。那么你会对于苦乐受呢，益损的想呢？啊，苦乐属于想，益吧，苦乐属于受，益损属于想。你还会有受想运的散乱，于中还会去执取，还会分别，还会觉得这个是我所有，这个是我爱，这是我不爱，我要令它合，我要令它离。你会有这一种妄想分别，就叫做初重心散乱。何为初重？初重意思就是我执啊，我执跟法执，我所执。你依着我所执起的这种维系的调乱，维系的妄想分别，就叫做初重心散乱。那比这个更细的呢，叫做作依心散乱。作依心散乱有三种啊，有其三种。那么于所缘相分啊，于所缘相分明而住，是为思察性。思察性就是寻思的那个思啊，就是比较细的寻思啊，比较细的思维，就叫做思察性啊。那么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呢，或从此乘更趋于乘。你原来呢，从所谓的声闻乘作意，你会改成叫做无量门的大乘作意。那你提升你的做观的方向，这种心呢，就会从视察又提升到寻求，啊，提升到寻求。那这个也会让心散乱，或从此定更趋于定，这是第三种。第三种 OK， 前两种，啊，于所缘境分明而住，还要更加细察。或者呢，从此乘、余乘，另外在视察心之外，更起寻求心，不要一路到底就好了，啊，一路到底就好了。但是呢，从一定到一定，这一定当然是越定越深，你还是要去明了你现在的定知呢是越来越定，禅之相你还是要分别明了，啊，所以这种作依心散乱呢不需要除，可是呢。于所谓的思察以及于乘作意上呢，你心散乱的话呢，这个要离。所以这两种前面的思察性跟于乘的作意散乱，这两种散乱呢是要去除掉，定地的观察还是要保留，不然心就昧略掉了，啊，心就昧略掉了。好，这个是这段文比较纠结一点哈。那么为即分别思察定也会令心散乱啊，那么意思为念心，此能对治初作意散乱，有不分别而缘于境，但有念心，此名为成就心不妄念。这句话很重要，我们以后在实修的时候再来用一些指导语令各位注意。在禅家就叫做念而无念，其实并不是没有想，可是你个粗的想没有，粗的想没有，你就不需要去急分别急寻思，你不要去硬想。我经常讲一闻起观，那种观能够升起的心是自然而然的，有经验的老参就会比喻像这样子。我听到禅师举这个例子很好，就像推骨牌一样，你只要在闻思位的时候呢，把很多的法义啊，就像立骨牌一样，一个一个一个立好，那每一个骨牌掉下去就会自动推到下一个骨牌，对不对？所以你作意心只要怎么样呢？你只要推第一个，一推下去，它就会啪嗒啪嗒啪嗒，因为升起之力很熟，那是你闻思已经成就正念了。所以你只要寻求，乃至寻求心一丢掉，视察只要一起推动就来了。推动意思就是 我寻思先作意，我要推第一个，视察就推了，对不对？推了之后呢，就不要再念，一念之后不需要再念，一见之后不需要再见，你只要引动引心，一旦出境，心就不要再视察，不要再跟上去了，就不要再跟上去了，它就会一个一个一个成就。那这个前提在哪里？前提是你正念已经成就。那在你们正念没有成就情况底下，怎么让你们念而无念？就是不要去极重的寻思，可是也一样能够升起正念，怎么办呢？很简单，你眼睛闭起来，知其入知其出，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听我的引导。我瑜伽止观的方法就是用这种，用我的指导语帮助你们起想，替代你们成就正念。那我当然不是用本质的，我一样是我怎么想你们就跟着我怎么想，所以你们不必刻意去寻思，依着我的言音起心相应就好了，懂意思吗？我声音讲到什么地方，你只要把心摆成我要的那个样子，起那个完全相应的受跟想，所以你只要引心去触我的境，触我的境，让你的心跟我言音所指涉的那个因缘相应，你只要让心做这个事儿，所以你的心并不是没有想，对不对？可是你心也不是刻意要去想言说事儿，不是，这种状态就是念而无念，没有妄念，只有正念。正念的话呢，你正念不散乱就叫做定，懂意思吗？所以你只要心保持在你正念的范畴当中活动，不需要刻意起寻视心，你就可以到达二禅，懂吗？这个是你慢慢练习，你会去体会，因为你没有触证到那个状态，我怎么去描述你们就不知道。体会过之后，你只要到一次那个位，你自然而然就可以利用下一次的念根呢，引你的心到那个位置。好，此三种散乱，初二就是视察心跟所谓的乘坐意应该要舍。啊，第三种是由一个定到一个定更增上，悉增上故呢，不是过失啊，不是过失。好，接下来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住资粮。宋曰：住皆戒清净，是资粮住处。老实讲，要修学定，定是三种无漏学戒心慧的第二支，对不对？那么你要成就定，你就必须要依止于什么？戒清净嘛。所以呢，住戒戒清净是资粮住处，所以一切的资粮就是要能够摄受在戒清净上面。那么你要让戒清净呢，就有善护诸根等四种让戒清净的因引之。所以呢，底下的四门称之为戒清净的四个正因，啊，简称戒净四因。戒要能够持得清净，要有四个因缘。哪四个因缘呢？标列。第一个，正行于境界，其一；与所依相符，其二；于善事勤修，第三；能除诸过失，第四。这四个看起来不太懂，对不对？请看底下的解释。四曰：住资粮者，为戒，即是无边功德所依止处，必先住戒，戒行清净，无有缺犯。若求戒净，要有四种因缘圆满：一、善护诸根；二、饮食资粮；第三、初夜后夜能自警觉与定相应；第四、于四威仪，四威仪就是行住坐卧，四威仪中能够正念而住。这就是四个，这四个刚好对到前面刚才寄送的四个。何故善护诸根等能够令戒清净呢？好，这边就底下解释寄送啦。由正行于境，与相所依相符，善事勤修，能除诸过。好，每四个字括弧，正行于境括弧，所依相符，第二，善事勤修，第三，能除于过，第四。初因，初因是哪一个？善护诸根。所以善护诸根就是怎么修呢？正行于境。正行者就是正念，你能够以正念防护根，对不对？ 你如果没有正念成就，没有正念来防守，一根一根就会余烬散乱，这就是正行于净的意思。所以正行于净就是三护诸根。我们耳后呢会用瑜伽师地论，乃至于呢我们会用小止观，就是修学止观坐禅法要的讲记呢，请宝公上人来为我们解释啊。好，这个是第一门善护诸根啊，广论叫做密护根门啊。那这是我们各个文字啊，这边就善护诸根。第二个饮食之量，第二门呢，二者与所依身共相扶顺。所以呢，所谓的所依相扶，所依就是我们的根身，相扶的意思就是说你色受啊，你的根身呢一定要平等住，对不对？不要让你的根身呢怎么样呢，不平等。不要说什么呢，你只要有一个牙齿痛，请问你怎么打坐？连你睡都睡不着。你们有过牙痛的人就知道，牙齿痛那可是神经痛，了解吗？你必须吃很强力的普拿疼，还要吃两三颗，这两三颗吃下去啊，牙齿是不疼了，胃疼，对不对？胃不疼之后呢，脑袋瓜疼，为什么呢？血压上升，对不对？归你困北后那边那也安定呢，根身如果不相扶顺呢，你说你要修定，门儿都没有，了解吗？所以呢，我说啊，在坐上修根本就是验收啊，你的根身以及你的根门，还有你的饮食，还有你的作息，这些规律是不是上路，这些东西都要能够令你的身心平等，常时正直而住，你才有办法入正定，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呢，坐上修是验收，不是练什么功，去验收一下你最近的作息，你最近的身心色受的如何，你只要有一个地方不对，这个地方就要去怎么样呢，让它清净，是不是很科学？你不要去妄想用定来成就什么，用定来替代什么。如果你不把生活作息搞好，不把身体搞健康了，不把你的正念成就，也不用来正念去防守一根，这些东西都不做，你说你要持戒怎么可能清净，对不对？好，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与所谓的所依相扶，扶的意思就是扶顺，所依就是根身。你必须要调整我们的身呢、啊，让我们的一切的作业呢都能够跟这个根身的适当呢相扶顺。啊，于受饮食离多少故，让这个饮食啊，让我们的根身呢、啊，身心能够健康。所以饮食是要讲究的，但是不要讲究到太忘分别了，对不对？有机要吃到多么有机，怎么样才有机？你太有机了就妄想分别了，对不对？有一次妙老就曾经讲了啊，法云禅学院到底是修圣道的地方，结果呢大寮还在那边开火委会，要开什么菜单才是让大家不会烦恼的菜单，修学圣道还要吃到怎么样才是好，又有一派一定要一定要，虽然我不吃肉，可是你总要稍微油盖盐哈。一派人就一定要吃油盐，一派人就不准加油盐，对不对？你碰到日常法师，你就不准加，对不对？那大家饮食的习惯不太一样，对不对？妙老虽然也不太讲究，可是如果你给他这个面条，他会很喜欢。对你让他吃饭，他就会稍微有一点。顿呆一点，好，开玩笑啊，这就是这个意思啊。我们毕竟还是凡夫嘛，这些东西还是会有一些习气在。那怎么样的饮食对你来讲是好的？小妙里就讲了，像我这种火大增生的习气，吃辣 OK， 有人呢吃一点点辣，身体受不了，对不对？妄想特别多，是不是？所以呢，不能把别人的状态当作你的 OK。每个人就必须跟自己打商量，你吃什么 OK， 你什么念头有，什么念头不行啊，这些都要跟自己问啊，跟自己问饮食啊作息啊都要问啊。第三个，于善事发起精勤，这个是觉悟于且。第三个，初夜后夜能自警觉与定相应，随时随地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明相应处，保持跟正定的质量相应啊。你平常心不散乱，你坐上修就容易得定。你如果平常心很散乱，乃至于嗔不断， 老实讲，你这一支香肯定得不了定。你只要一周内，你只要在这一周内曾经出过一次嗔念，我保准明天的修定上不去。所以怎么样保持你每一次的因缘啊？这一个礼拜的心呢、啊、都要清净。我说我这个礼拜心能够清净的，我要修定干什么？问题就是互相影响的。你这个心这一个礼拜能够调心清净，上座之后定能够增上，定增上之后你这个礼拜再维持心清净就更容易，懂意思吗？你总要有第一次嘛，所以第一次作意叫什么？历历运转作意，总要刻意一下，对不对？你能够刻意一下说保持七天心不产生猛烈的贪跟嗔吗？可不可以？你连这个都守不住，那紧张，对不对？啊，本来你被照一堆，怎么样跑都是三界内，你被他照，照不无一嘛，对不对？所以还是安心办道，待下来，好好把该做的东西做上路，没有第二条路，告诉各位，否则你一样要遇到死这件事情嘛。好，这是第三个，第四个能除过失，就是正念正知而住，这个是特别重要的。所以在禁止威仪，善用其心，善用其心。我认为正知而住最好的方法就是修进行品，这是我的习惯，我的习惯。你能够多背几条进行品，你一切行住坐卧威仪进退之间，你都可以起正念相应。心呢、啊，随时随地敦品增上，而能够起菩提心，我觉得是很庄严的事情。好，这个是四个。你只要平常把这四个心调好了，那么你的戒啊，不持而能够清净，你不用特别去持戒，你几乎没有违戒的因缘嘛，对不对？因为戒要规范的无非是这四类事情，根不要乱触，饮食要质量，醒食的时候呢要与定质量相应，然后没有事的时候呢要正念正知而住，对不对？你保持这四种心清净，那么请问你戒还要特别去持吗？所以戒体叫什么？戒体叫做无作，戒体叫做无作，你不需要特别去干嘛事儿，当止则止，当作则作，所以你只要持守这四个心清净的因缘，你戒不必去作意去持，你就会去持。持有两种持，该止的止，该做的做，应时而为，应时而为。就是在怎么样状况，你该做什么，这个时候该要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很非常明白。好，这个是这四个戒禁的四因。那我们再往上看那个第四个偈颂啊，最初得作意，次得世间境，第三呢，更增上的话呢，就能够出世住。这是三个定呢，招感三界。得作意的时候呢，是得未到定，其实严格讲应该是得初禅啊。不过这边的得作意呢，是能够成就正念啊，所以标准更低了啊，标准更低了，就是至少心不散乱，没有五干，所以这边的得作意是没有五干。然后呢，第二个世间境就是能够得初禅以上，然后更增出世住就是四谛现观，你就出三界了。好，请看我们的长和文倒数第二行，原外境，刚才讲外境是谁？白骨观啊，这些啊，原心外的境界起观的这种原外境的话呢，得作一住。所以像五盖，你要修不净观，修慈悯观，修缘性缘起观，修戒差别观，修念佛观等这些东西的，都叫做外境，都叫假想观。假想观是为了要对治五盖，对治五盖是为了要得作意，得作意就是要调伏五盖，所以你们这样记就好了。所以呢，缘外境对治起观，为了要得作意，调伏五盖。什么叫得作意？让你的心自在，你心要在定知上住，你就可以住在定知上，你可以住在定身喜乐，你可以住在舍念清净，你只要隐心住在哪里，它就在那里不散乱。你心本来可以，因为你心是你用的嘛，所以你要你的心住在哪里本来应该可以，可是为什么你做不到呢？为什么？ 心散乱已经变成习惯，所以心散乱已经变成你的主人了，所以你要隐心作意得定就变得不简单。所以得作意是要拿回你心的主控权，不要让心随着境界转，这个叫做得作意。那么缘上境，上境刚才讲过是缘定知，对不对？知道你现在是在九星柱的哪一个位置，知道你现在在四禅八定的什么位置，这个叫做缘外缘上境。缘上境就得四禅八定的世间境。那么缘意眼的话呢，就是缘内心时就得四地现观的出世间道果。有没有看到？所以这缘三种缘呢，就可以成就对治五盖、世间道果跟出世间道果。所以我们要当然是修出世间道，对不对？所以当然要以缘什么意眼而住。凝前于前进凝住，刚刚还记得吗？对于你前面那个念头，你保持念相续清净，念住在道，就叫做于切止观。所以念住在道，与道品的心相应，相续而住，就叫做思维修。而这种思维修是念而无念，不是刻意作意去念，可是念就像推骨牌一样升起相续，懂吗？那这个前提就一定要成就正念，正念就是定，定成就之后，你再去推那个骨牌，一推它就自然升起，对不对？次第成观，你们理解这样就可以了。所以有一个很严格的条件，为什么我要你们背？可是我在第三礼拜三的课又经常骂那个贝多芬的人，对不对？因为你死在言句底下，因为你把文句背得熟熟的，那可以成就正念，正念冲击量是世间定。可是你要成就四谛现观的出世间道果，你必须要妄言，你必须要妄言，那这个是很难的。得意言那是得定，正念成就，妄言而又保持明觉性，那是出世间道果。那这个一步一步都要练习啊，一步一步都要练习。好，姑且这样知道就好了。其实我这个东西已经讲过很多遍啊。那么住止观者，即是永得出离，必趋涅槃，更不退转，以解释住勤修学的六门了。六门讲完了，哎，讲完了吗？对，讲完了。好，我们今天的目的呢，就想讲到这里为止。好，有没有哪一段有问题的？除了刚才跳过去的一大段上礼拜的白板，请各位参照那个白板。参照九星柱跟四柱意的关系，好不好？我们今天的就先各位来导读我们的六门的前三门，我们好进到下个礼拜的这个小止观。所以下礼拜你们一定要把修学止观坐禅法要带来，懂吗？把它带来。那六门教室行定论也要带来。好，各位有修所成地吗？我们剩下最后一点时间来看到最后那一段四百页。正说四念住观，我们上礼拜呢讲到四百页第四行，叫各位要知习入、知习出、知习长短。各位有没有这个礼拜练呢？没有练的不要跟我虚晃一招哈，要练哈，练的好不好是一回事啊。那有人呢天赋异禀，练的比较快，很快上路，你可能稍微没有这个定根，你就要多练一点。你练起来有困难，越不去练你就越不能够成就。一定要跨过这一段历历运转作意这一段非常艰困期，因为它一定会有不习惯的感觉。你不要以为修定应该是很清安的，没有理由，因为你把散乱当作清安太久了，所以你心想要定，你的散乱的习惯就会跟你作对，对不对？你越想定屁股就越坐不住，就会有这样子的魔作乱啊。那魔不是外魔，就是心魔啊。那你一定要麻烦每天要给自己约定一个时间啊，腿是不用盘起来，你哪怕就是坐在床上，也不要躺着，躺着最纵使你是清醒的，那也还是放逸，让身心上半身直起来放松啊。眼睛闭不闭并不重要，凝住一点，相续而住，看你能够维持多久，知习入、知习出、知习长短，保持这样子，训练你习相而得正念的定，这个是练习。 好，我们来看看这个礼拜剩下后面一小段，正说圣殿出关念文啊。圣殿出关就是依着深受心法这四种所缘境界呢，作为修止观的所缘境。不办时候就写了，我们的所缘有几种？深受心法啊，其实也包括五蕴，对不对啊？因为心那一支呢，就包括什么想跟行。为什么想行合为一个心？因为想行之间，我礼拜三就讲过了，是道品的道场，你修学圣道的道场，在这里你有一个转环之处，转念从那里升起啊，那个就是我们的能观的心啊，能观的心。所以其实这四种所缘合起来应该广分别为五蕴，只是把想蕴跟行蕴合为心这个所缘。其实受也是心啊，其实受也是心，只是受很粗，可以做单一一个所缘啊，只是这样。所以呢这就是观五蕴，把五蕴呢现说成身受心法四种所缘境界呢，当作止观的所缘境。身指的是这个啊，身指的就是这个色，色就包括，注意一下，注明一下，根身跟气界。可是气界呢，心容易乱啊，那么身呢，自己的根身嘛，容易起惯啊，随时随地你都带着它走啊，因为境界会变，可是根身总是跟着走的，所以呢，把根身当作所缘境，是我们入身念住的开始。然后呢，受想行识这五蕴呢，是组合生命的共同体。那么受是指一切有情能够觉知冷热苦恼快乐等觉受，从久远以来集聚了很多不同的觉受啊，这是受念住。心呢，是指明了性的心，老实讲就是我们的能取心。法呢，就是心的所觉所分别的一切境界都名为法，所以这就是所取，对不对？所以大乘的观法呢，心念处就是观这一念能取心，法念处就是观这一念的所取心。请问这两件事情能够分开吗？分不开的。所以你去看瑜伽止观，瑜伽止观在圣念处那一段呢，讲心念处分为二十心，讲法念处分为二十法，心跟法是相对的。言下之意，心念处跟法念处不是别别修的，更精准讲，它就是修唯识的四巡视观，直接断你的恶取心，恶取心断，你就证恶空真如。所以呢，同样是四念住，不同的老师教出不同的传承修止观的方便。所以我经常这样讲，四念住并不是固定的某一个传承，他的传承是四念住，别人的就不是。即便你是念佛止观的人，念佛止观你也必须要观四心是佛，四心作佛，对不对？全体的五蕴当体全部是阿弥陀佛，是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不只是持名念佛，它还是实相念佛，还是观相念佛，还是观想念佛，就看你心的深浅跟教理的相应程度。它背后的指导原则一样是四念住，一样是跟四谛相应，一样是成就五根五力，在七觉之开悟，行在八正道上，完全没有差异啊！所以佛法所传的就是道品三十七支，它的法则就是四个所缘深受心法，就是要跟四谛相应作证，没有例外。管你的传承是什么，它的法则就只有这一个，这是不会错的。可是至于怎么样去修持四念住的方法，哪怕你是藏传的气脉名典，你还是这个原则，没有例外，没有例外。所以心是指明了的心，法是所觉悟的道，都名为法。法是总说，身受心是别说。所以我在以前2004年的时候，我就讲四念住，我说大念住经呢，我说其实四念住啊，老实讲只有法念住，只有法念住才是正观，其他前三个都是方便啊，都是方便。所以身受心法是这个总观的别说啊，这是总别的分别，总别的分别。所以我们一定是从所缘的一切境上面去作意，所取相空寂，对不对？然后呢，能取的心呢，观待假立，肢体 是分别，所缘的一切相差别是假立，直接二取就当下空亡，对不对？二取不立，请问你哪有什么烦恼，哪有什么三界，更假名为涅槃，当下都离一切的所取跟能取，这个是大乘的止观。所以你不要以为各个宗派的止观好像名言的叙述传承的教导不同，哪怕是智德大师的摩诃止观还是这样子，他从生门入观四应无生，观的是谁？还是观恶取的心呢？恶取的心能够离开心念处跟法念处吗？身受两个念处是一种入恶取观的方便道，因为相出嘛，容易练习。身受这二个两个所缘境都是对知观调伏五盖用到的东西。好，这个是大体的一种简单的导览了啊。那四种境界当中，依止于身或者是受作观察，可能比较容易明白。若是观察心呢，心就是你现在能用的心呢，虽然我们无时无刻离不开心，一直都在心的分别上过活，因为当下这一念明觉性就是心，我怎么样以心观心好像不太容易明白。而且呢，进一步要讲法其实就是心，请问法离心有别法吗？所以唯识直接观什么？唯识无异，是讲二取无二啊。二取有两个别别性吗？直接无别性，用二取无别性这样做观，这样做观啊，这个是大乘止观的这个不一样的地方。所以只是教导止观道理的方法解释不同。其实呢，法念处也就是心呢，心有能分别，有所分别，而这能分别跟所分别的一切境界，其实都是法，其实都是法。所以你只要能够证法无我真如，那一切就明白了嘛，好，一切就明白了。你还要去取你的那个能取能观的心当作我吗？啊，就没有那么大的必要了。那么修四念处观，不论大乘小乘，都是以身受心法作为所观察的境界。能观察的是从学习佛法的道理而来的，观察一切法空，我空的智慧，这个就是道理。所以我们要学习法空我空的智慧，依这个道理来去体会我们的身受心都是如此的。世界上的人可能读书很多，学问很丰富，但是没有学习佛法，也就是说没有一切法空跟我空的智慧。虽然他可以很聪明，可是没有办法解脱烦恼。所以呢，先从听闻佛法得到法空跟我空的智慧以后，就依此来观察我们的身受心法这四种所缘境都是自性空的，也都是无我的。所以简单总说是这个意思。好，别说身念住。好，身念住，我们虽然都是佛教徒，如果不学习佛法修学止观会有什么问题呢？就是会爱着自己的身体。所以修学身念住就是要对治对身的爱着性。可是如果你因为要对治爱着起了过度的厌离，那可能又是病。好，那么执着身体是常乐我净的，身体实在是非常臭秽的，但我们总感觉身体很美，尤其洗干净了抹上香水古龙水就觉得自己很帅，对不对？因为呢，从外表上看呢，身体有相对性的清净的相貌，然而里面呢都是心肝脾胃脓血等这些组合，充满了屎尿垢疫等这些臭啊，九孔所流出的臭秽之物通通都是不净。在修不净观的时候呢，观察此身体是臭秽之物，有种种不清净的过失，不要对这个身体起爱着心。那对自己是这样子，对别人也是一样，对不对？那么这样子不起爱着，就会制服我们的欲心呢，令之不起，以破除执着身体很美的颠倒想。如此修习不净观，除了能够断欲贪，进一步能够令执着身体是我这种想法不升起，这句话要画起来。所以第一个呢，透过断身体的欲贪，进一步要令执着身体是我这种颠倒想不升起。这两个是目的，修身念处的目的，断身的欲贪，第二个断身是我这种想法。因此身体的种种不清净，无常败坏，心少臭秽，无我无乐，其中无有实体的我可得。由此观察能够令爱见烦恼不生起，乃至成就圣道，这就是身念住。 我的白板右边有个口诀，这口诀只是还三分之一啊，你们先记住，今天可能讲不到了。好，第二个受念住，修学受念住是观察三种受：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苦受就是苦恼的感受，比如身体有病了，或者天气冷没有穿衣服了，乃至现在很热了啊，都是让身体不舒服的感受，乃至还有很多令你不喜欢的苦受。而乐受呢，就是如意的感受，不苦不乐受也就是你没有特别喜欢也没有特别不喜欢的境界。通常我们都是欢喜乐受而不欢喜苦受，然而虽一时得到乐受，但是它也有因缘善坏破坏的时候，有无常性，因缘一旦变化了，乐受就变成苦受，不苦不乐受也是不能够安住不动的。随着时间刹那刹那的前进变化，不久会遇到苦受或遇见乐受，不能够永远保持在不苦不乐受的状态，所以呢，三种受终究都会成就苦性的，是叫讲观。对，三种差别是有，而这个有法，这个有法都怎么样呢？无所依而住，你不能够对它有任何的贪忧的系缚性，所以最后的结果就是正念无所依而住，觉照离世间贪忧。这两句话特别重要。诶，无所依而住，请各位注意哦，这是大乘的教法，可是却出现在杂含的大念处经里面，这不是我掰的，你们去查中阿含大念处经，正念就是这样解释的。好，所以常常修学受念住观，摄心安住，不受不随受受行生起种种的烦恼。如此呢，修学观察之后呢，又继续观察所受的境界，由因缘而有，是无常变化的，毕竟不可得令心无所住，也就是不受。若能够一切法不受，便能够成就圣道的功德，名为受念住。令心无所住就是这个无所依而住。如果用大乘般若经的说法，就是空无相无作。离世间贪忧呢，就是杂含的未幻离。我的口诀就是这样，我的口诀没那么复杂，我现在先写复杂版给各位。我的口诀就只有空无相无作未幻离，该管我的四念住就可以进行了。当然所缘境有差别，所缘境就是身受心法，你要次第起观，因为呢这个次第很重要，因为这个次第是升起次第，只要身念住这样起观，受就起来，因为受是更细的嘛，然后呢心法 一挂的就跟推骨牌一样，一推它就啪啪啪啪一直动，你就自动会起观。为什么？因为你闻思的时候就是这样练习的，而它的道理无非就是空无相无作未幻离，没有几个字嘛，你只要对背后的道理怎么样能够思维起它的升起之地，到圆满之地成熟练的时候呢，你就很容易了。好，心念住，心念住十二因缘中呢，十二缘起中呢，说四缘名色，名色就是指生命体的色法跟心法啊，名法是心法，色法是色法，色法就是由地水火风这四种地大呢组合成的躯体，心法就是受想行识。所以我们怎么背呢？地水火风受想行识嘛。啊，我们这一念明了性的心呢，会生出种种的虚妄分别，也就会生出很多苦恼。这实在呢，都是由自己的心所创造的。请注意“创造”两个字，创造用佛法用唯识的说法就是虚妄分别。啊，无中生有。如果不学习佛法的话呢，就不知道这一切世间法不论善恶都是由心发动造作的，而心是不能够自见有种种过失，因为心就是习惯这样子。唯有学佛修思念住啊，修学思念心念住，若善之心就能够善解一切法，因为心生种种法生。同样道理，心灭这种种法灭。我们说此有故彼有，此跟彼指的就是心跟法，能跟所，这是一卦的，你不能够把心念处跟法念处别起观啊！很多现在的传承呢，都把心念处跟法念处别起观。心念处就是你现在用的这些念心，你怎么可以别开法念处而起观呢？充其量来讲，你可以把法念处当作一种修法，而心念处就是你能观的心。 老师讲新年初不能够单独修的，如果离开法念处，新年初怎么修啊？这是一个问题所在啊。那一般人不论说话或心里的妄想都是执着有我，但是并不会去特别深入的观察究竟什么是我。一切有思想的人会思维观察说心的本来面目到底是什么，最后的结论是心是常住不变的，那就是我，而我的体性就是心。这个类似像如来藏的说法，所以其实如来藏这样的说法老实讲有语病但不是错，请注意它是有语病但不是错。好，他们认为虽然身体有老病死会变坏，但是心本身是没有老病死的。楞严经就说了观恒河的心有变老吗？身体可能会变坏，就像我们今天就问自己就好了，你今天的心是几岁，你想几岁就几岁嘛，看那个心起什么念头嘛，对不对？根据常模来看他是几岁应该可以做的事情，所以心是没有年纪的。为什么？因为心就是法性心嘛，怎么会有年纪，怎么会有差别相，自心都不可得了，何来差别呢？啊，所以因此之故很容易被认为它是常住不变异的，其实这是语病啊，语言安立的问题啊。这些是会变坏的，但是心没有老病死，心的常住是不会变坏的。它指的是法性，法性当然是常住不坏，不是指这个肉船，当然也更不是指原律心啊。现在佛告诉我们心是无常的，刹那刹那生灭变化，不是常住不坏的。我们如果能够注意到观察心现起的形象，有时欢喜，有时苦恼，有时贪，有时嗔，有时疑惑，或是高慢，或是心念转变的快速，就会发觉到心本身是相续不断的刹那刹那的生灭啊，念念之间有很多变化的，并不是常住的。所以心是无常本来就是很正常，可是无常想要常就不太正常啊。那法性是真常啊，可是呢心不如法性这样住，本来就是它起用的状态啊。这些都要心在道理上很明白。那静坐的时候呢，观察心是无常的，可以破除心是常的这种颠倒，同时也观察这一念心根本没有个实体是不变异的，也没有一个实体是常恒住的，这样子可以帮忙我们破除法执啊我执。如此修心念住观以后呢，即能够令念不动，令心即静住。由于能够成功的调伏这一念妄心，也就能够调伏一切法的升起。加上几个字，你能够调伏这一念妄心不动即静住，你就可以调伏一切法不升起，这样就有办法证得无生法忍。那么于一切法就得大自在，令是名为心念住。好，我们快快念过法念住了。法念住，修学法念住应该先认识法是什么，其中呢包括世间所有的恶不善法，也就是贪嗔痴等烦恼，以及能修学对治的善法跟清净法，这一切都是法。所以呢法非法名之为法啊，不只是善法，不只是恶法啊，三界的生死涅槃的正德全部都是法啊。法者名句文的概念是也啊，名句文的概念是也啊。当然唯识有很精准的定义，我们此处不表。比如我有很大的本事，能够做一切的恶事，也能够做一切的善事，但不论做善造恶，其中都伴随着贪嗔痴的烦恼逼迫，对不对？所以于诸烦恼应修对治。现在能够了知恶不善法之后呢，用四念处回转贪嗔痴的心，令心不随顺贪嗔痴的法去造作，也就是观察心是无常的，法是无我的。加上几个字，心是无常的，法是无我的，同时所观察的法也是无我的。我们呢虽然由于虚妄分别而做了许多的过失罪过呢，也就可以修学用这一念心来做功德，然而里面呢却没有一个常恒住不变异的我可得，这就是观心无常观法无我。所以你看啊，这是一卦的，所以观心无常观法无我是不能够相离的，只是可以次第观，但是它这两者不相离。如此如实观察之后，心不在贪嗔痴上活动了，即能够远离一切的染污法，这个就叫做修法念住。进而观察色受想行识这五蕴是不可得的，而他所缘的色声香味触法也不可得，乃至于佛的无上菩提也不可得，这就是更深一层的大乘法念住了。 我们原来都在身受刑法上面有了常乐我净的颠倒妄执，颠倒妄执就是无明，无明的体就是所知障，所知障就是烦恼障的根本啊，请各位去背，我们耳后会有一段《维摩诘经》观众生品一段啊，观众生品的一段要请各位背的啊，这就是观法念处非常重要的关键啊，这样子能够用四种方法来呵责自己，破除对于世间贪忧的爱见的执着。如果能够这样子，就能够修学四念处观，而且如实的于一切境界中不生染着，不但自己可以得到解脱，也应该劝导他人如是修行，这是修四念处的目的。所以这边的大概是概略的说，后面呢是因众劝修，我讲很多了，那底下的文很容易明白，你们自己看。我们修学神地后面附录的导读今天就到此结束，下个礼拜请把六门教授习定论以及修学止观坐禅法要这两本书带来好吗？修所神地这本书带不带没有关系啊，我们可能暂时用不到。好，别忘了那个修菩提心的加行哈。好，今天到此。